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李嘉医师主修精神医学，主治身心科，曾经参与非洲医疗团义诊工作，目前是心灵诊所的院长。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一谈躁郁症，到底是躁症比较难处理还是郁症比较难处理啊？还是不同都很麻烦，
这要看严重程度、哦、其实严重程度，如果躁症或郁症如果到一个严重程度以上的、哦、其实都很难处理、哦、那我们讲的忧郁症就是很难拉得起来，
抑郁症
对，处在一个抑郁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很难把它拉起来、哦、那同样的，在一个很高昂的一个躁症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也很难让它安抚下来，让它平稳下来。其实当在一个程度之后，超出我们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后，其实都会变得很棘手。譬如说抑郁症的人，他都不愿意出门，拉都拉不住。
嗯嗯嗯。
但是躁症的人，他就好像脱缰的野马，你要把他拉回家里都有点困难，或是要他不要再花钱了，或是他讲话这个可不可以安静一点点，都很难。所以就是说，其实处在这个不管是躁或是郁的情况哦，其实都不太容易处理。
嗯哼，李嘉医师有没有碰到什么样躁郁症的个案，可以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大概躁郁症会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我们旁人怎么样帮助他？
当一个人处在躁症的情况之下，他会很容易生气。譬如说有一个个案，他就骑摩托车会常常飙车哈、哦。那他有时候会看到旁边的人，譬如说这个有些违规的状况
不顺眼，
马上在路上就开骂了这样子，马上就跟旁边人就指正。往往走在路上或是骑车在路上或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会有一些危险驾驶或者是跟旁边的人吵架的状况。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路人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奇怪哦，莫名其妙，可能他生病了。
对，他会变得很喜欢去纠正别人，看不惯别人的作为。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他处在一个躁症的情况。那平常这个人不是这样，可是当他在躁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判若两人哦，个性大变，个性跟之前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说，这个人到底是他是本来个性就是这样呢，还是说他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同事啊，遇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可以也跟就是家人了解一下他平常的个性大概是怎么样。
那如果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跟躁症的人应对？不要正面冲突嘛，对吧？
对，其实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他有没有一个过去就医的情形，是不是他曾经有看过医生啦，然后有在吃药，然后这阵子停药啦，或者这阵子刚好又发病了等等的情形，或者是说他从来没有发生过，那这是第一次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的部分。好，如果是他是第一次发生的话，他自己当然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包含他的家人可能也都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有一个警觉心哦，譬如说我们可能就要跟家人讲，或是跟这个本人说，是不是要去看所谓的精神科啦，或者是身心科的医师，好，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情绪可以平稳下来。
嗯哼哼，除了用药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躁郁症的人情绪趋于和缓？
最直接的方式，当我们发现这个躁症已经到一个严重程度以上的时候，这时候大概也只能靠药物了。我们大概旁边的劝说啦，这个劝告他啦，或者是说用各样的方式去安慰他安抚他，这时候大概效果都会事倍功半。也就是说你会觉得怎么说不听哦，或是怎么变得那么难以就是说服他，或是安抚他安慰他，会很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直接用药物的方式让他可以 马上呢可以让他情绪可以平静下来，然后让他可以好好的睡觉。因为躁症人他有一个很常见的状况，就是他晚上不睡觉，或是只需要睡一两个小时，他就觉得他充电完毕，他的精神就变得很好了，不用睡那么久，
变成超人。
对，就是比拿破仑一天睡四个小时还更短的时间他都觉得就够了。之前遇到一个青少年个案，他一天就只需要睡一到两个小时，然后呢之后呢隔天的精神还是依然的神采奕奕，精神非常非常的好。当然这个他自己会感觉很好啊，他自己觉得体力非常好啊，这个脑筋也动得很快，但是呢旁边人就应该要觉得说怎么会突然变睡得那么少，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状况，
要关心他一下
必须要关心他一下了。
还有哪些是面对躁郁症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躁症还有一个很经常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他的我们讲性欲会变强，
嗯哼，
所以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去有一些譬如说跟不认识的人啊，跟网络上结交的朋友啊，会有一些性关系的状况，他在性行为上面或是性生活上面会变得比较随意，比较随便哦，比较草率或鲁莽。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就是说去注意他，当我们发现有这个情形的时候呢，往往他在事后都会后悔。当他这个躁症过去之后呢，当事人都会觉得自己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事后都有罪恶感，可是在当下呢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形。所以我们当我们发现说发现一个人他的行为上面啊，或者说有一些脱序的，或者说跟平常有个大为不一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都要去提醒他，或者说劝他赶快去寻求一个帮助，否则他在事后会呈现一个容易掉到一个情绪低落状况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很后悔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会觉得说怎么会做出那么的
这么
害羞的事情，或是那么愚蠢，或是这么的让自己觉得很罪恶的事情。也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失控的时候，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刚刚讲有花钱比较多的情形，那有些人就会投入大笔的资金，譬如说在股票啦，在很多很大的投资，那当这个躁症过去的时候呢，往往会发现说这个留下一大堆债务，或者说这个一下赔了几千万，这个例子都非常非常的多。
像躁症这些人在发病的时候，他们万一触法，他们是不是也要负法律责任？
是，当然在这个触法的这个时间的一个精神状态这个法官可能会斟酌量刑啦，也就是说他处在一个生病的状况，他一个精神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当然这个犯了法或者说需要赔偿的部分，或者说在一个刑期的部分，他不会因为他是一个躁症去犯法而就不用负任何的责任啊。所以也就是说常常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他会有一些譬如说失控的状况而触法，可能他不是故意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失败的投资也不是他愿意的，或者说有一些比较轻率的行为，譬如说性行为啦，或甚至是有怀孕的状况，那这些状况也不是他所愿意的，但是这些状况都会有产生一个后果，
他自己要去收拾面对，
必须要去收拾跟面对。他不能说啊，因为我是躁症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负责了往往这个摊子后面还是要收不管是法律上面的啦，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的，或者是在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投资上面，
责任上，
责任上面他必须要去负担这个责任。那往往在后面的时候都非常的后悔啊，非常的懊恼，非常的痛苦。那有时候也难以解释啊，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躁症那么的了解，所以在解释上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发现有朋友他处在一个这样的状态之下，就要赶快拉住他了，不要让这个将来会带来遗憾的事情会继续的发展下去。
所以躁郁症的人他很需要亲朋好友的帮助旁边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说朋友就是什么，就是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要常常成为我们的身边的人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发现朋友有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是要顾到别人的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好心的拉他一把，好提醒他一下啦，或是跟他说这样的做可能后果可能要需要多一些考虑，多一些停看听啊，多一些你可能要去想的比较远一点，想的比较多一点。往往我们这样拉他一把可能会 让他这个做出一个会将来他后悔的事情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
嗯，但是要怎么样做自我保护呢？身为躁郁症的朋友亲朋好友，
是如果曾经过去的人生有一段时间是处在这个所谓的躁症的状况之下的话，那表示说我们的体质就是有可能会发生躁症的情形。
嗯哼哼，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躁症发作的一个朋友，可能就要在预防上面要多下一些功夫。
怎么预防？
譬如说可能就要跟医生讨论啊，说是不是需要一些药物上面可以去预防它再发生。
OK，
那如果说假设如果过去发生的次数上面也许是一次、次数很少或是不那么严重的，可能要跟专业或是跟医生讨论说，如果假设在不用药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我们来预防这样的一个造成的一个发生。
嗯哼，所以还是有很多方法啦。
对，
那身为躁郁症的亲朋好友，刚刚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李佳医师，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性，作为家人跟朋友可以怎么样自我保护又可以帮助躁郁症的患者？
当躁郁症发展到后面都有可能会有伤人的情况，因为个案自己他没办法控制，没办法控制这个他自己的行为了，所以往往在口角或是冲突之后往往就会有一个什么肢体的冲突，会造成一个受伤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家人就要看就是这个个案本身他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形，发现他非常容易生气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激怒
他
了。对，好，那这个时候赶快就是寻求一个专业的一个帮助，而不是自己跳下去想要去抓住他拉住他或抱住他劝说他，因为有时候反而会激怒他。
嗯哼哼，
其实我们助人的原则就是自我保护是第一要件啦，所以呢在他还没有很严重的一个情况之下，也许还可以劝劝他啦，有时候可以也许是可以跟他说是不是要去做一些所谓的情绪调整的部分。但是如果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这个时候就要首先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了。
嗯，
要帮助他之前呢，可能就是要拉多一点的人一起就是至少人多势众比较不会有一些危险的状况会发生。
嗯，好，所以躁郁症也好或是其他的病症也好，其实都是预防胜于治疗嘛。
对，在对于这个精神的疾病或是心理方面的疾病其实也是预防绝对是胜于治疗，因为当这个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往往我们要去控制它或是要去预防它后面的一些衍生的后果的时候，其实就变得不太容易。
嗯，好，谢谢李佳医师。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